今天的经文是《创世纪》第五章21-24节，《马可福音》12章28-31节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。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以诺共活了365岁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将他娶去，他就不再世了。马可福音12章28-31节。有一个文士来，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第一要紧的就是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。
大家早，今天我已经把这个启示录7个教会的信息跟大家讲过，所以今天我就特别用这个题目与神同行，这个是结论。可以的，谢谢。与神同行的典范以诺啊，在创世纪第五章记载亚当第七代的孙子就是以诺。那么在第一个时代，从亚当到挪亚，挪亚就是第十代，那么这个以诺是第七代。当这个以诺65岁，如果在加拿大刚刚有养老金了啊，65岁，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啊，所以呢，我特别用这个以诺跟大家来的分享啊，请转这个 PowerPoint。说。所以我今天就盼望众弟兄姊妹来学习这个以诺与神同行。那么跟着我们要看的请转，就是呢，以诺与神同行的背景是什么样？究竟为什么以诺与神同行？还有他与神同行是在什么时候？他说以诺65岁生了马土撒拉，他就与神同行，并且与神同行300年。那这个不是简单啊，有的人就问我，究竟以诺的300年跟我们现在300年是不是一样？当然是一样了，因为神创造有个太阳，有地球，有月亮，那么这个一年一年就是这样子转过来，所以300年就是300年。为什么是以诺生了马土撒拉，竟然竟然呢？要与神同行，那么这个儿子一定有问题，我们要好好的研究啊。所以呢，大家看圣经你就知道，马土撒拉187岁，在创世纪第五章 第二十五节说，马土撒拉187岁，他就生了莱玛，那么就是以诺的孙子。另外第28节，他的孙子马土拉撒莱玛182岁，就生了挪亚。那么你就知道，原来马以诺生了这个儿子马土撒拉的时候，这个马土撒拉有一个使命，这个使命就是什么？当这个马土撒拉，就是以诺的儿子，187岁的时候，他就生了拉玛。但是拉玛182岁的时候，他就生了挪亚。那么就是说，当挪亚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祖父马土撒拉就是187加182，就是369岁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创世纪第5章第27节说，马土撒拉一生的年日就是969岁，969岁，还不是1000岁啊！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人无千岁寿，没有一个人超过1000岁。所以皇帝，我们说皇帝是万万岁， nothing is a, 就是 impossible 啊，不是 nothing impossible， 是不可能。那么你就知道了，当马土撒拉生了，他们已经有孙子的时候，他已经是369岁。你打开圣经第7章第6节，创世纪第7章第6节，当挪亚600岁，仅仅600岁生日的时候，洪水就来了，洪水就来了。原来神要挪亚500岁的时候要做方舟，跟他的儿子一起来做方舟传道，劝人来进来这个方舟。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们这般是傻瓜，又没有水，这个方舟也不能好像房子建出来，又用木头顶住它，不然的话它就要东倒西歪，因为它是浮在水里。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水，你做这个大家伙做什么？还要劝我们进去，他们大家都不听讲。所以挪亚500岁做方舟传道，一直到600岁，人都不听他讲话。所以进方舟的人只有挪亚太太、3个儿子、3个媳妇，就是1家8口。你看我们中国人的船，就是一只舟，后面旁边就是8个人8口，你这奇怪。挪亚方舟只有8个人进去，大家都不听话，所以神说叫动物进来。但是所有动物有一样动物不需要进来，就是在海里游泳的动物，神没有叫他进来。原来当挪亚600岁，洪水来的那一天，刚好他的祖父969岁，369加600就是969。那么969就是马土撒拉离开世界的时候，洪水就来了。我相信，当他的父亲以诺生这个孩子的时候，神让他知道这个孩子不得了，他一死，神的刑罚就来了。所以以诺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死，所以他就马上过敬畏神的生活。一生了马土撒拉，他就与神同行300年。还有这300年，不是到山洞去，到高山去， 一个人不是，他是还是住在家里，与神同行300年，后面有几个字，并且生儿养女。那么如果 你跟太太不一样，不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一个人在山洞里面， 你怎么样生儿养女？所以他300年与神同行，留在家里。那这个真理我今天就要来跟大家来的分享。我先讲，当挪亚做方舟，人不 听他讲话，最后洪水就来了，人就灭亡了。今天仍然是一样，你看到这个疫情到今天为止，我今天记下，今天全世界因为这个 COVID-19 死的人有689万6043人， Today's record。 你看这么多人死掉，但是人的心还不悔改，不归向神。我们必世上三大佛，我告诉你，这几年我不能回香港，因为这个疫情，也不去宣教，所以我们就留在温哥华，因为留在温哥华就在每个礼拜到各教会讲道，讲到最多的就是你们这个教会。但是我在香港有很多朋友，我没有办法跟他联系，但是因为这个必世上大佛，上个礼拜有一位老朋友，他一看到温哥华可能受影响，他也不知道我怎么样，他马上打电话来看我怎么样。我谢谢他，我没有办法联系他，但是他打电话给我。弟兄姊妹，到今天人的心还不归向神，这么多灾难，人的心不悔改，所以你就知道神在天上真的需要更多属他的人与他同行。但是与他同行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原来主耶稣在马可12章解释了与神同行真的意思在什么地方。在马可12章有文士就问耶稣，诫命是条诫命，哪一条是最重要的？那么耶稣就说，第一要紧的，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，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他，这个是第一条 Number one commandment。 耶稣把10条诫命消化以后变成2条律，一条就是爱神，另外一条就是爱人如己，就是爱人。那么爱神是什么？你知道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去埃及，后来因为他不听神的话，百姓没有水喝，神要他击打磐石有水出来，但是摩西打2次，神说你不听我讲，我叫你打1次，就打2次，就因为这个不听神话，摩西不能进迦南， 但是他可以看到整个迦南美地。所以神要摩西把他的这个约书亚跟他的约书亚带领摩西，那么约书亚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。但是当约书亚最后在约书亚记24章最后一章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，约书亚跟所有以色列人讲话，今天你们就要确定你们要信什么，你们要拜什么，你们要侍奉的哪一位神。然后约书亚讲了一个秘密给我们知道，第二节，约书亚24章第2节，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拿赫的父亲他来，他在巴比伦加勒底的乌尔，在大河就是巴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哪一边，他是侍奉别神，就是说亚伯拉罕的爸爸不是拜真神，在加勒底的乌尔是拜菩萨的。所以约书亚说我们的祖宗在哪边是拜菩萨，你们要学他一样啊，还是你要拜迦南地的人的神。但是在第15节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，我们要侍奉耶和华。这一节圣经是 Hudson Taylor 戴德生全家的经文，他们都侍奉神，我们家里我们也感谢神。我的祖父信主以后，我们一家很多人归主，还有在我们这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，我们有12位牧师，我几个兄弟姐夫都是牧师，姐姐也是牧师，还有第2代第3代。所以我们也是用这一节圣经，至于我的家，我们要侍奉耶和华。但是这一节圣经就是约书亚跟以色列人说，现在我们要进迦南，你要拜我们的祖宗的神菩萨，还是拜迦南地的神菩萨，但是我们要侍奉敬畏耶和华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看到这个以诺他的榜样，他没有一个人到山洞里面居住300年， No， 他是留在家里跟太太还是生儿养女过正常的生活，就是今天我们的生活一样，但是他是与神同行。那么怎么样可以在家里与神同行？第一，要学习约书亚，我们要尊相信神，侍奉他。所以首先我们说我们要爱神，爱神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信靠他。因为在希伯来书11章第6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我们来到神面前一定要相信他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还没有真心悔改归向他，求神今天拯救我们。我感谢主，过去这个礼拜神让我带领2个老婆婆信主，有一位在中央议员，我们去为他祷告带他信主，另外一位就是昨天在这个婆婆的家里，我们带他归主。他来到我们教会聚会，但是他一直不肯接受，所以我们就带他归主，但是跟他讲他也不接受，最后 神的灵做工，他愿意。你知道，当他信主以后，他在他的客厅里面有一个大的书架，都是拜菩萨的，观音、关公、装箱，这个很多拜菩萨的东西都一个一个摆在那里。所以我就问他，我说：“刘婆婆，如果我帮你除掉这个东西，打破它，丢掉它，你愿不愿意？”他愿意。所以你知道，昨天弄到我精神都肮脏，因为一个香炉等，哇的灰很多，我们就弄好。但是他的儿子，几次我们要看他，最后他要拒绝我们。那么昨天，他的儿子最后又打电话来给我们说：“我到 West End West 在北 North End 打球，可能赶不接回来啊。”那么我们就说：“好，我们自己去你的家里。”就带他信主，把他的偶像处理以后，他的儿子回来看到以后，他谢谢我们，把他的房子弄得干干净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家里还有没有人还没有信主。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。你要与神同行，但是你也不信主，那么你哪里可以与神同行？这个与神同行没有意思。所以今天首先我们要带领家人归主，带领他们信主，180度归向神。跟着我们爱神，原来与神同行，主就说第一要爱神。那么爱神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。那你就知道究竟你我按照主的吩咐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主爱多少，有没有尽。如果没有尽，就你尽了多少？以100做目标，你爱主爱了多少？有没有一半？你说没有啊，一半都没有啊。10% 有没有？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自己问自己，我们爱主爱多少？不要给人家来问我们，你问你自己。我们说我们要爱主爱慕神，你知道什么是爱慕神？有一个女孩子白天跟她的男朋友约会，整天约会到回家以后，妈妈已经预备好晚饭给她吃，吃好以后这个女孩子还在房上打电话，结果妈妈说：“岂有其理，你整天不在家，我现在煮饭给你吃，你还不洗碗，你还要 跟男朋友打电话，已经谈见了一天了。”怎么这个女孩子说：“爱是不止息的吗？爱是永不止息吗？就是不够，一天不够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爱，这个就是爱。但是今天你爱神的话是不是这样子？你有没有好好的念神的话，读神的话？如果你没有好好读，那么你爱主有多少？如果我们说爱神，我们要爱慕神的话，就是这本书，好好的读，好好的念。如果你说你不要神的话， 好像以前很多年轻人从北美，从香港东方来到北美念书，他不需要做工，因为爸爸每个月寄钱来给他，所以每次爸爸的钱的信一来了，他就拿这个信封在灯里面照一照，如果里面没有支票啊，他就不听了，不理了，就放在这个抽屉里面。如果有支票，他就马上打开来。有一次，爸爸跟着就来了，在机场里面打电话给他，他说：“为什么我上次给写信给你，说今天来，你不来接我啊？”他说：“你什么时候说要来？我上次寄信给你吗？”原来没有支票，所以他不看了，他就放在收起来。我们要爸爸的钱，不要爸爸的信，不理他爸爸要什么要求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就是要神的祝福，不要神。神在圣经里面的话，你就放在抽屉里面，不理他。愿神帮助我们。你看，如果你爱他，你喜欢听他讲话，你喜欢收他的信，你喜欢常常跟他联系。现在不需要写信了啊，可以网络来见面，还有见到面的。但是以前没有这个东西。你知道我的孙女有一天问婆婆，她说：“婆婆，你小的时候没有 iPhone， 没有 iPhone， 你怎么样过日子？”怎么样过日子啊？现在他们很方便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就是代表神的心意。我们不理他，不尊重他，不念神的话，不读神的话，好，怎么样得到明白神的心意？所以我们就对神完全是模糊不清。灵修就是每天读神的话，研经就是好好研究神的话。你知道在使徒行传记载，这个比利亚的人比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更爱神，因为他天天查考圣经，要看神的话是怎么样解释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养成每天读经灵修的习惯，用你最适合的时间来读圣经。另外，好好的研究神的话，念神的话，还有背诵神的话，将神的话放在心里。如果你不能念神的话，你怎么样放在心里？你心里就没有一把圣经合起来，你就没有神的话。因为神的话只在这里，不在你心里。除了这个以外，雅各更教导我们说，我们不要单单听到，还要行道，遵行神的道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与神同行，你没有这个内容，就不是与神同行。你与神同行，你就是信主、爱主、爱神的话、读神的话、背神的话，还有遵行神的话。那么这些东西，以罗不需要在山里面学，他在家里就可以学。不然的话，以后我们的家就不能亲近神了。你一定要到山顶里面去。No。我们就在我们的家里就可以做以下的事情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耶稣说其次就是爱人如己。那么这个爱人如己就是爱人好像爱你自己一样。那么与神同行怎么样爱人如己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你在家里过为主做见证的生活。如果你没有人，你怎么样过为主做见证？ 你家里一个人，你哪里可以为主做见证？所以你要好好的在他们在家里面为主做见证。所以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还是生儿养女，那么这个一定是他们夫妻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那这个就是这么重要。刚好我要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8月2号就是初度跟太太离婚分居，我相信以后慢慢就离开了。所以你就看到圣经讲什么，圣经说如果我们不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怎么样管理神的教会？如果我们不能管理神的教会，你怎么样管理这个国家？你就明白他跟他爸爸一样。原来主在马太第19章说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我不知道你没有做过这个动作，请你们大家把手伸出来好不好？每个人都做好不好啊？那么中间的手指这样子，中间的手指完全这个地方配合电，那么其他看看哈，中间要是连在一起。那么现在你把第一个手指分开合起来，这个表示我们的父母有一天要离开我们。另外第二个手指分开又合起来，这个表示我们的兄弟姊妹有一天也可能离开我们。最后的眉指又分开合起来，这个就表示我们的儿女有一天他长大他也要离开我们。那中间这个第三个手指是代表我们在主的爱里面，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。第四个手指你分开给我看，分不开啊，分不开。如果你分开来，你就是拐浪了。这个手指是什么？原来结婚的时候大戒指就是在这个手指，那么这个手指就是代表夫妻，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弟兄姊妹，只有死，你看，只有死离开。我来温哥华已经50多年，我做牧师敬奉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，所以每很多不幸的人我们也要帮助他们来到敬奋。但是有一天我的会友就对我讲话，他说，潘牧师啊，你又说基督徒要与基督徒结婚，为什么你跟不幸的人敬奋？我以为敬奋是因为帮助政府做事，但是他们 challenge 我以后，我说好，从今以后除非是我已经答应他们，不然的话我不再为他们做。但是不幸的人结婚有什么分别呢？原来他们在宣誓这个誓期里面，无论什么情形都彼此相爱。但是到什么时间你知道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直到离婚，离婚就不爱了。但是基督徒直到死，直到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从哪一天开始，我就不再跟不幸的人敬奉，但是我要先带领他们归主。所以 有的人又要求我替他证婚，最后我带他先信主， 然后我才帮忙他们。所以你知道夫妻彼此相爱，直到死，直到死，不要分开。我有一次在婚礼晚宴的时候，我要他们做这个动作，特别我要这个 Brian 就新郎新娘要做这个，我说了，记得永远彼此相爱。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还是跟太太一起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你说这么厉害啊，300岁还要生孩子。当然了，第二个时代亚伯拉罕是亚当第二世代，但是亚伯拉罕100岁生孩子已经是神迹，所以99岁神对他说，明年你的太太得一个孩子。他的太太在这个帐幕里面，他听到他偷笑偷笑，这么老还要生孩子。但是神说，为什么他在里面偷笑？哇，撒拉不敢笑。但是在第一个时代，他们不单是300岁生孩子，亚当是930岁，马土撒拉是969岁，除了亚以诺奈默还有一个雅烈，3个不够900岁，其他的7个祖宗都超过900岁。他们一直生儿养女，亚当后代生孩子，他老人家还是生孩子，你知道。所以 没有办法统计究竟第一个时代有多少人，因为亚当900岁，你生他又生，一直是，你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，神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解地。但是那个时候只有亚当一个人，夏娃还没有来，神就预先祝福他们。到第二章，神才从亚当的那骨做了夏娃。那么你就明白，到挪亚方舟洪水以后，神再讲话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。所以在以诺300年的时候，亚当不知道生多少孩子，第二代、第三代、第四代、第五、第六都生孩子。所以以诺对太太要彼此相爱，还有对他的孩子要教导他们，让神的话帮助他们。那个时候摩西五经还没有出来，摩西是第26代，还没有圣经，但是神要做父亲做祖父，好好将神的话教导后代。还有他的同辈很多兄弟姊妹，他的长辈更厉害了，亚当生的一个900岁都生。所以你就知道以诺那个时候爱人如己，不是一两个，很多前辈要孝敬他们，同辈要彼此相爱，对后辈要教导他们，关怀他们，做他们的榜样。弟兄姊妹，原来与神同行就是在地上，我们要过荣耀神的生活，要将神的话在你的家里，在你生活的场所，你工作的地方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神的儿女，为神做见证，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，这个才是与神同行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说与神同行 要好像佛教的人要到高山，在哪里离开世界，离开人类，离开家庭。不是，我们要留在家里为主做见证，你做工的场所为神做见证，你见到的人，你的家人，你的邻居，你要为神做见证，这个才是与神同行真的意思。还有与神同行有什么秘诀？约翰第十五章第五节说，用葡萄树跟枝子来做一个比喻，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越离开葡萄树就不能结果子。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秘诀就是我们要好好与主联合。我还记得我刚刚很多年前学国语，用国语讲道，但是呢就讲到这个电器，这个插头啊，插进，我说我们不把这个插头插进去的话呢，你就没有电，不能做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叫插头，广东话是叫插梳，所以我说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插梳插进去。甚至在我们下面教会有一个婆婆，她很关怀我，但是她，所以她好像我在家里讲话一样，听我讲错，她马上抖进我，她说：“插什么树啊？插你的头！插我的头啊！”我说：“你这么凶啊？明明在广东话是插树嘛，为什么你要插我的头？”所以以后每一次插头啊，我就记得她了。这个婆婆跟她的丈夫，她的丈夫是船长，95岁。这个月95岁上任，我要求她穿上她船长的 uniform， 我们大家跟她拍照啊，她很高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个插头跟电源要联系在一起，才有电，才有用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能产生作用。所以耶稣在这里说，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不要离开他，我们要藏在主里面，我们就有能力为主发光，过得胜的生活，与神同行。最后，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每一位接受神对你的要求，邀请与他同行。从今以后，听他讲话，爱他，侍奉他，信靠他，在神的教会好好的为主发光。请我们低头祷告，请每一位你自己在座位里面你祷告，你对神说，你接受他邀请你与他同行，因为你知道你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你怎么样与他同行？原来神就要求你爱他爱人，这个就是与神同行实际的果效。亲爱主，求你在这个时候，你让我们每一位都有一个心顺服你，与你同行，爱慕你，在家里，在我们的家庭里面，我们就为你发光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对我们的父母、长辈、前辈、同辈、晚辈， 主啊，让我们做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帮助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门。